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Ceme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88 65021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三，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消息。圣布鲁诺市瓦斯爆炸案 PG&E 是祸首。全美运输安全委员会30日上午于华府召开会议，听取2010年9月9日发生于湾区圣布鲁诺市瓦斯爆炸案的调查报告。联邦调查人员在报告中指出，为该市提供瓦斯的太平洋瓦电公司的多项失误，导致这场致命的爆气意外的发生。费时接近一年完成调查的报告显示，老旧失修的管线营运方式出现了问题，再加上疏忽，带来这场瓦斯气体的爆炸与火灾，共造成了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38户房屋全毁。旧金山计划提起民事诉讼，目的是迫使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与联邦运输部管线与危险物质安全管理局能够有效地执行联邦管线安全法。另据报道，人口密集处瓦斯管线增设遥控开关。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30日公布圣布鲁诺瓦斯爆炸案调查结果的当天，加州众议会一致通过加州参议员余任良提出的 SB216 法案。该法案规定，全加州电力公司必须为所有设在地震层以及人口密集地带的瓦斯管装置制动或者是遥控的开关。
州众议会30日通过的 SB216 法案，仍然需要州参议会的投票通过，才可以交由州长布朗的签署。余任良指出，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结果，太平洋瓦电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遍及整个运作系统。如果 SB216 法案早已经存在的话，可能会减少一年前爆炸事件中的死伤人数。旧金山市长选举计票结果投票次日可望揭晓。旧金山市民今年11月可能会早一点知道市长选举的结果，也就是说会知道哪一位候选人会成为市长，因为市长选务局决定将会比往年早一点宣布计票结果。往年因为优先选择投票的原因，市选务局最快只会在投票后的3天才会公布计票的结果，因此全市居民在投票后的72小时内都不会知道新市长是谁。市选务局现在决定今年采取新的宣布计票结果的办法，也就是在周二投票后的第2天宣布首轮计票的结果。所谓首轮计票，是指计算优先选择投票的首轮票数。旧金山原新金行用伪钞郑伟明罪名成立，4年前被控非法使用361张100元面额伪钞的旧金山华埠原新钟表金行老板郑伟明，30日被陪审团裁定10项罪名成立，法官安排将于今年10月判刑，他将面临高达9年徒刑的最高刑罚。今年83岁的郑伟民去年年底被证罹患癌症，4年来一直坚称清白的郑伟民，为了不接受控方提出的认罪要求，希望透过审讯为他洗脱罪名，将治疗癌症手术程序延后。该案的审讯于3周前开始，经过2周证人作证后，陪审团30日经过2个小时的闭门审议，迅速裁决郑伟民面临的11项罪名中10项罪名成立。该案发生于2007年5月至7月间，在华埠士德顿街经营原新金行超过20年的郑伟民，因为利用现金向华埠其他批发金行购买金币而被发现使用伪钞。另据报道，沿着80号公路银行连续遭劫。最近沿着80号公路发生的一连串的劫案，已经促使东岸多家银行加强安全措施。自7月份以来，巴克威尔有2家，迪克森有1家，维利赫有3家，班尼西亚有1家银行遭到抢劫。上周，一名劫匪在皮诺尔的一家银行前试图抢劫一辆武装运钞车时被击毙。美国银行的一名发言人表示，银行将时常调整安全的策略，以应对潜在的犯罪，并且解决随时发生的问题。另据报道，加州一名父亲28日带着儿子搭乘观光船欣赏 Newport 美丽港湾的时候，没有料到因为不满7岁儿子在船上哭闹不停，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先赏了儿子几个巴掌，然后把儿子抛到海里泄愤。这名父亲不可思议的举动让其他游客震惊不已，所幸这名幼童被及时救到船上，保住了性命。这名狠心的35岁的男子布鲁雷斯已遭到警方的逮捕，并且被控以危害儿童和拒捕的罪名。目前法官已经下令2个儿子改由生母照顾。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方面的消息。奥巴马新案增加100万人就业，奥巴马准备向国会提交新的就业方案。他在30日表示，政府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能够为美国创造多达100万个就业职位，并且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5个百分点。
上述观点是奥巴马在接受联合电台主持人乔伊纳采访时表示的。毫无疑问，他说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举措让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或者是 1.5 个百分点，而这意味着美国将增加50万至100万个就业职位。此番言论是奥巴马就政府可以实现怎样的经济增长所做出的最具体的表示，虽然他没有说明会在怎样的时间段内实现上述的目标。在当前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400万的背景下，增加100万个工作职位看来并不算多。依据美国经济七月份仅新增就业职位117000个，目前还尚不清楚奥巴马将向国会提交哪些新的方案，也不清楚他的计划是否估算了政府能够创造多少就业职位。另据报道，911世代军人奥巴马致敬。奥巴马总统30日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第93届年会，他在演讲中向911世代军人致敬，并且赞扬了在911事件后战争阵亡的6200位军人。911世代军人是指911事件后加入美军的军人。这届年会是在明尼亚波利斯市举行，这也是奥巴马一个月内第二度造访被视为摇摆州的明尼苏达州。奥巴马试图利用这场演讲激起美国人的爱国心和团结，重建美国的经济。美国外交机密线人曝光，陷入危境。危机解密最近又公布了13万份美国外交机密电文，由于其中一些情资与人名引发联邦政府的忧心，联邦当局30日表示，公布电文中的姓名可能会对一些个人的安全造成威胁。官方表示，危机解密再度公布机密电文将暴露美国驻外大使馆机密消息的来源，使美国再次遭遇外交挫败和困窘。美联社在审视2000则电文中，至少有14名个人的名字，他们已经要求保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30日不愿确认这些电文的真实性，但是他指出，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任何非法泄露机密资讯的行为。另据报道，风灾死亡人数攀升至41人。飓风艾琳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之际，当局仍在福蒙特、新泽西和纽约州上州全力抢救成千上万户被洪水受困的居民，以及抢修电力的设施。受到艾琳飓风带来的洪水造成了福蒙特州数十个小镇的道路和桥梁的损坏。国民兵直升机30日也开始空运食物和饮水到这些灾区。新泽西州和纽约上州也有不少类似的灾情，许多临时紧急收容中心接近爆满。截止30日止，艾琳飓风已经在11个州造成至少41人死亡，其中新州有7人，纽约州有6人。另据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老年男性睡眠差容易患高血压。美国心脏协会期刊29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老年男性如果睡不沉，罹患高血压的几率会增高。报告还指出，如果在睡眠期间慢波睡眠的时间最短，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为83%。慢波睡眠指的就是脑波显示很难醒来的深度睡眠。研究人员在这项为期3年的报告中说，即使增加体重、种族和年龄等因素，这些都表明睡眠品质不佳与高血压有关。波士顿妇科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教授苏珊说，男子比女性更容易患上高血压，睡眠品质差可能说明其中的原因。此项研究结果和以前的研究都认为，深度睡眠对学习知识和记忆力非常重要，也可能对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新陈代谢的变化产生影响。 听众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关注今日湾区的天气情况。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周三旧金山地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5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5度。圣何塞地区也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81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65度。明日湾区将是晴时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五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金娜为您整理编播。听众朋友，本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本台将专访台湾知名的命理师太乙明心先生，分享他有关中国风水文化和灵异等相关的论述，请您届时收听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三藩市华府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将于9月10号跟11号隆重举行，各种美食、各类手工精艺品以及多种特价商品任你选择，更包括现场精彩的娱乐和游行表演。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所有 DJ 都会亲临现场，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想跟您心仪的主持人见见面、聊聊天的话，记得过来参加我们的中秋街会哦。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如果您有兴趣想成为嘉宾，在节目中分享您的经验，请电至408-717-3892，或 email 到 ginajin06@gmail.com， 分享你我息息相关的健康、教育、家庭理财等方面的资讯，借此开启我们生活中的智慧之门。
是仿古区 Leland 街街会将于9月25日星期天在 Leland Avenue 隆重举行，届时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和各种美食娱乐活动摊位等着您，还有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玩乐区，快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非洲联盟警告，利比亚反抗军把非裔外劳一概视为格达费的雇佣军，并且任意厮杀，非盟因此拒绝承认新政府。另一方面，反抗军成员在搜掠格达费家族豪宅时，不忘享受一番，喝酒弹琴，连人带枪跳到泳池游泳，险境其纪律松散。非洲联盟主席平恩29日指出，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可能在分不清非裔外劳与格达费雇佣兵的情况下，随意厮杀了非裔外劳，这是非盟迟迟未承认立国新政府的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所有非裔都是雇佣兵，那么占利比亚全国1/3的非裔都是雇佣兵。 虽然国家过渡委员会极力否认指控，声称即使有非裔无辜被杀，也是格达费部队所为，但是美联社记者早前曾亲眼目睹有反抗军虐待被扣除的人士或怀疑为格达费部队的撒哈拉地区非洲人，当时有十多名非裔被殴打。此外，占据首都的黎波里的反抗军日前闯入狂人伍子涵尼白的海边别墅大开 party， 空酒瓶洒满一地，家电被掠夺一空，有人更索性连人带枪跳入泳池畅游。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洛斯尼30日晚间发生两起自杀式的爆炸事件，导致至少有7人死亡，18人受伤，其中5人为警察。俄新社引用车臣内务部官员的话报道说，根据现有的讯息判断，两名自杀式的恐怖分子实施了这两起爆炸事件。另据俄塔社报道，莫斯科时间21:45左右，当地巡逻警察在格洛斯尼市列宁区通往机场的一条道路上试图拦住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检查其证件，这名男子引爆了炸弹，导致两名警察身亡，数人受伤。约半个小时后，当地的警方闻讯而至，并且多名路人围观时，人群中发生了第二次爆炸。日本国会参众两院30日分别召开两院总会，29日被选为执政党民主党党魁的野田佳彦顺利当选日本第95任首相。兼职人内阁于30日上午10:00的内阁会议宣布总辞，接着众议院召开总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经过记名投票，野田佳彦308票获众院的首相指名，自民党古坦真一总裁获得118票。随后参议院召开总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野田佳彦获得110票，古坦真一获得85票，公民党等其他小党也分别支持自己的候选人，但票数最多只有19票。这项投票结果因没有人过半，所以又举行了第一、二名的第二轮投票，结果野田获得110票，自民党的古坦拿下了107票，野田佳彦在两院都获得指名，成为日本新首相。野田和兼职人不同，他主张重启停机的核反应堆，也不支持兼职人呼吁建立无核社会的主张。透露报道，野田30日以财务大臣的身份主持最后一次记者会中，表示将和反对党协商，未来五年内将5%销售税加倍，并提供赈灾后的重建经费。他坦承日本经济面临下滑风险，但呼吁财政管理需谨慎，显示他以加税解决日本赤字和债务的决心，虽然这么做可能不利于经济复苏。野田当选首相后立刻展现和党内最大派系小泽一郎派系和解的姿态。共同社报道，为了谋求党内的融合与团结，野田决定启用参议院议员会长于石东出任干事长，前外相前原陈司出任政调会长，前官房长官平野博文出任国会对策委员长。于石与平野分别和小泽一郎及前首相关系密切，可见野田急于化解党内的小泽与反小泽势力不和问题，重视构建全党团结的态势。野田佳彦刚成为日本首相，中国大陆和南韩就予以告诫，要野田正视历史，不应参拜靖国神社。野田30日在记者会上强调，他无意挑起历史观的问题，并希望日本能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双赢的关系。中共总理温家宝30日致电野田，祝贺他当选为首相，但新华社同日发表英文评论，痛批日本回避侵略战争的沉重罪恶，导致大陆和日本民间充满敌意。评论并说，钓鱼台属大陆领土，警告日本勿借口挑拨。评论说，日本必须设法缓和大陆民众对日的不满情绪，日本政府人物不应参拜靖国神社。南韩外交部长针对野田出任日本首相仪式发表声明说， 他们期待日本新政府正式过去，并与这个新政府继续建立成熟面向未来的关系。野田将于九月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希望借此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国领导见面。共同社报道，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的夫人野田仁实很少抛头露面，支持者说她是擅长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当上首相夫人后也会成为在背后支持丈夫的贤内助。相关人士透露，野田仁实的兴趣是参加合唱团，据说野田佳彦正是被他唱歌时的美姿和动听的歌喉所吸引。野田仁实曾在数年前召开的民主党议员夫人聚会上担任主持人，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得得心应手。某与会者说，我当时以为他是一位专业的主持人。不过野田仁实从未在野田佳彦竞选代表时亮相。千叶县某议员说，聚会时他并没有登台，而是在入口附近向支持者点头致意。野田仁实的背后默默支持是野田佳彦的政治活动，并且抚养两个分别上大学和高中的儿子。野田佳彦的父亲病倒时，他也在家中细心的照料。巴黎人报报道，法国出现超级细菌，大巴黎地区一家私人医院发现院内感染到抗药性的超级病菌，病源来自一名希腊的病人。一名病患六月自希腊送到法国大巴黎地区马西市一家私人医院，他体内带有克雷伯氏肝炎菌，已造成18人感染。报道指出，其中5人已经死亡，但医政机关具体检查资料表示，这5名病患皆因心脏病死亡，而不是死于这个病菌。巴黎人报引述专家的指出，这个原本很容易投药的病菌3-4年来已经变种，目前可以抵御各种抗菌药剂。抗药性病菌专家亚尔雷在接受《费加洛报》访问时指出，病人是透过辅助呼吸器感染病菌，很容易在加护病房内传染，症状如同院内感染的肺炎，医院需对病患进行隔离。他表示，病菌来自一些特定的国家，如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国家，以及美国、英国，因为这些国家经常出现多种性抗药病菌，全球化之后，其他国家受到这些病菌感染的机会也就提高了。他说，不受医师处方管制抗生素的国家，抗生素的使用容易泛滥，人们吃的越多，越容易产生抗药性，出现抗药性后，就得使用新的一种抗生素，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俄罗斯无人宇宙飞船上周发射后坠毁，俄国30日宣布暂停载人前往国际太空站的计划，若11月底仍无法形成，太空站上6名成员恐怕要被迫撤离。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草案说明30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1个月。这些规定中最引人质疑与担忧的就是所谓的无法通知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况。律师界与学界人士认为，这两种情况可能成为所有刑案都可援用的口袋理由，让执法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地秘密拘留人民。草案说明显示，共99条，已将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7大方面。东南新闻网报道，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因存在非法证据难以排除，侦查部门权力强大，法院独立性不够，律师权力难以落实等诸多弊端，导致出现冤假错案。修订刑诉法的动议2004年即提出，但是直到今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全体会议后，修法日程才得以确定。专家认为，此次修订有不小的进步，但部分条款却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引发了广泛的担忧。例如，修正草案第30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况以外， 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修正案草案第36条与39条，修改的法条都强调，在拘捕嫌犯24小时内，应把逮捕或拘留的原因通知疑犯的亲属，但是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或者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况，则属例外。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